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纪念安息圣日上午的聚会。让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131首，赞美诗131首。
颂扬安息日齐聚集，圣与灵在主里甘心，众生佛敬拜主同心同意，我每逢至圣日最欢喜，请来来来来到宝座前同聚集，当时祈祷敬拜乐比，众生不敬拜中同居上帝，圣与灵在主里甘心，当今受安息日为之生，千夫何惧拜你所施祭，要调转你不离今生言行，一切事都应当顺主命，请来来来来到宝座前同聚集，常时祈祷敬拜乐比，众生不敬拜主同聚生，圣与灵在主里甘心，当祈念安息日作圣功，一来主所赏赐大权能，传福音救贫苦为主忠诚，心欢乐口常是颂主名，请来来来来到宝座前同聚集，常时祈祷敬拜乐比，众生不敬拜主同聚圣地，圣与灵在主里甘心。
我们所有的长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耶稣的恩典与带领，让小弟今天能够有这个机会啊，回到我们大同教会，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宗教教育的专题。这一次因着疫情的缘故啊，比较特殊，没有办法跟大家在实体的场合面对面的来打招呼。内心啊觉得有点遗憾，但是我们也看到昨天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所公告确诊的人数已经达到了94808人，让我们知道现在这整个的疫情的情形非常的严峻。那再加上有许多轻症、无症的，甚至一些黑数的存在，所以教会为了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有比较健康的身体，所以做这种预防性的这个线上的一种聚会。我相信只要我们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神，神的恩典必常与我们众人同在。在今年的2月13号，小弟到八斗教会来举办我们北区儿教组的教员讲习会，当时我们的教育股陈姐妹就跟小弟约定了今天这一个行程。那我们从上一周到这一周，我们都是宗教教育的专题。上一周我们的注目传道田传道用未知之路，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也用他自己亲身的见证来让我们更明白，真的人的道路是神所定的。而第二个专题也提到圣赎之日， 那圣俗之路当中用分别为圣来劝勉我们，我们既然是属神的人，我们当然是与大家是不一样的。那今天上午小弟就要用荆棘之路，刚强壮胆不偏离，来跟大家做共同的这个学习。那首先小弟第一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为什么信仰的道路是荆棘之路呢？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或许我们能够更清楚。我们请看马太福音第七章24节。马太福音第七章24节，在新约圣经的第9页。这也是主耶稣讲完一个完整的教训之后，算是一个结论，而这个结论用两等根基来做听到之后必须要行道的一个结论。24节，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25节，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那我们知道主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之后，就要听见的门徒要把道理行出来才是关键。听到听得再多，如果我们道理不去遵守，不去遵行，那与我们有何益处呢？所以主耶稣这边用了两等根基。而其中主耶稣在25节的地方就提到，有雨淋、水冲、风吹会撞着那房子。那在属灵里面，我们可以把这三样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解读。雨淋，雨是从天而来，所以可以说是从神而来的试炼。水冲，水是从地面上而来，属灵里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从魔鬼来的试探。风吹啊，这可以我们如果根据以弗所书里面的内容，我们会发现这个就是异教之风飘来飘去，使我们产生动摇，也就是异端的影响。那这三方面会冲击着我们信仰的根基。如果我们不行道，如果我们根基没有扎稳，那面临到这三样的挑战，我们可能就会跌倒。所以我们走这条道路就如同走荆棘之路一般。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个雨淋。雨淋我们可以理解成是从神而来的试炼。神为什么要试炼我们？就如同银跟金子一样，如果不熬炼，不把它用熔点把它做一个区隔分别，里面的杂质就没有办法跑出来。我们人的灵性，我们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透过试炼，透过熬炼，使我们更亲近神，更认识神，而从中当中能够造就神的功，让我们得到更大的福分。小弟要举的例子是旧约圣经当中约瑟的例子。我们来看作诗的人怎么提到约瑟的这个一生当中，神的话语如何来试炼他。我们请看诗篇105篇的第17节。诗篇105篇的第17节，在旧约圣经736页。诗篇105篇第17节，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约瑟被卖为奴仆。18节，人用脚镣伤他的脚，他被铁链捆拘。19节，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20节，王差遣人把他解开， 就是治理众民的，把他释放。二十一节，立他做王家之主，掌管他一切所有的。二十二节，使他随意捆绑他的臣宰，将智慧教导他的长老。从这六节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见神如何的来试炼约瑟。我们知道约瑟的一生当中，他非常的正直，也非常的愿意遵守神的话语，但是过程里面被他的哥哥来出卖，而被他的主人的太太来诬陷，然后到监狱里面去，却又被酒政给忘记。这三件事对约瑟来说都是很难以理解的，为什么我一个爱神遵守神道理的人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难关。但是从作诗的人所提到的这个内容，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原来是神的话在试炼他，为了成就神的功，更为了借由约瑟的一生来保守雅各的全家，甚至也来让神的旨意能够来顺利的运行下去。而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神透过约瑟来执行他的计划。而一个要来承接神工作的人，若没有来接受试炼，没有来培养他的能力，那如何能够来成就神的大功，领受更大的福气呢？所以神试炼的目的是出于要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得着更大的福分。所以在第十七、十八节，我们可以看到，那是他人生当中最黑暗的过程。他从迦南地被卖到埃及，这边描述是用脚镣来伤他的脚，是用铁链来拘捆他，如同犯人，如同奴隶，将被卖掉。说起来，这个是人生当中很辛苦的事，但是十九节就很清楚提到，这是神的话来试炼他，使神的应许都能够来得到应验。因为神让他约瑟做了两个梦，那这两个梦要如何应验呢？就在他经历过了这个将近这个二十几年后啊，约瑟才明白，也就是他的哥哥来抵量的时候，他才明白，原来这一切都是神早就让我先梦到，先预先就让我知道这些事情，而能够让他来成就神的这个大业。第二个部分，我们提到这个水冲，水是从地面上而来，所以我们可以属灵里面解读成这是来自魔鬼的一个试探。那来自魔鬼的试探，在圣经当中，在我们生活里面，其实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在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的地方，就非常的记载，非常清楚的记载我们的始祖亚当跟夏娃是如何犯罪，而这一个罪是如何进入到这个世界。神把始祖安置在伊甸乐园里面，园中一切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唯独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吃，有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第三章第一节之后就提到蛇来引诱夏娃，来试探夏娃，使夏娃心产生了浮动，并且伸手来摘善恶树上的果子来把它吃了，也给她的丈夫吃了，从此罪就入了这个世界。而这个就是出于魔鬼的一个试探。有人会说，诶，这边写的是蛇啊，但是你看启示录十二章里面的记载，其实这个古蛇它的名字就叫做魔鬼，也叫做撒旦，也是引诱人的。所以我们知道这是出于魔鬼的一个试探。始祖亚当跟夏娃面对魔鬼的试探，他们失败了， 也因此罪就入了这个世界。当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了这个世上，主耶稣也一样被圣灵引到旷野去面对魔鬼的试探，但是主耶稣因用着祷告、圣灵的引导跟帮助以及神的话语来胜过了魔鬼的试探。所以当主耶稣进食四十昼夜，肚子就饿了，这时候魔鬼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可以把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啊。主耶稣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主耶稣没有问题的，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来吃的。但是这只是出于魔鬼的试探，当然主耶稣是拒绝的。所以主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魔鬼又来带他到这个高山上面去，把一切的荣华富贵来指给他看，然后来诱惑他，如果你来拜我，那我这一切都要给你。那主耶稣说，不对啊，要单拜主，单只能当敬拜神。那后来魔鬼也用圣经的话来试探他，带他到圣殿的殿顶上面，叫他跳下去。好，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就可以跳下去啊。为什么？因为诗篇九十一篇里面提到，神会吩咐他的使者来拖着你，免得你的身体来受伤。好，那魔鬼的试探真的是很可怕，连引用圣经断章取义的来应用是要来试探主耶稣。主耶稣也是用神的话语来给他回绝掉。所以亚当跟夏娃因着对神的话语信心不足，来落入了魔鬼的试探，而主耶稣用着神的话语来抵挡了魔鬼的试探。好，所以从这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些试探有时候在生活当中我们或多或少都会面临到。这时候我们是否有神的话语在我们心中，能够来战胜神的来战胜魔鬼的这些试探呢？第三个是风吹。那风吹，如果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十四节，我们就会了解风吹在属灵的含义里面，我们可以把它解释成异教之风的这个影响。我们请看以弗所书第四章十四节，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所以风吹在属灵里面，我们可以把它解释成这些异端的影响，使我们信仰的根基会受到摇动。那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在这个末世的这个世界当中，我们会发现魔鬼用各样的潮流来影响着我们。有时候从消费行为当中，有时候从我们生活的品味里面，有时候甚至冲击着我们的价值观，而这些都会影响着我们。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二章的第一节里面提到，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随着异教之风，随着这些的冲击而把我们的根基给冲掉了。那在末世的时候，启示录里面更有这样的一个描述。我们一起来看启示录的第十二章十五节，启示录第十二章的第十五节。那看第十五节之前，我们一起来看第九节。启示录十二章的第九节，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一下省略，这边提到这个大龙就是使徒约翰在异象当中所看见的大龙，它就是古蛇。那古蛇就是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那个蛇。好，那名字呢就叫做魔鬼，又叫做撒旦。所以从这一节的解释，我们可以知道始祖亚当跟夏娃 他们是受到了魔鬼的试探。好，我们请看十五节，启示录十二章的十五节，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十六节，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吐出来的水。在末日的意象当中，使徒约翰看见了这个蛇就在妇人的身后，而这个妇人在启示录当中他所预表的就是教会。那教会就是主耶稣的心腹，所以用妇人来做代表。蛇就在妇人的身后，从蛇的口中，从这个龙的口中吐出水来，水的量很大，大到像河流一样，要将妇人冲去。这妇人说的是教会。根据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里面对神的教会的定义，教会不是这个建筑物，乃是每一个被主耶稣的宝血所救赎回来的弟兄姐妹所组成这个属灵的团体，就是教会。所以这位妇人所指的就是我们每一个被主耶稣宝血所赎回来的弟兄姐妹所组成的这个团体，也就是要冲击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启示录十二章十六节这边提到，地去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吐出来的水。好，所以这个蛇这个龙是同样的。好，从龙的口，从蛇的口吐出来的这个水，就如同异教之风，如同潮流，如同魔鬼的试探一般，要来冲击着我们。十六节提到地就开了口，那这地是什么？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十三章主耶稣所说撒种的比喻，里面有四种心田，有撒在路旁的，有撒在土浅石头地上的，也有撒在荆棘里的，最后一种是撒种的人最期待的，撒在好土里的。撒在好土里的这个地，就能够把这些从魔鬼来的试炼，从魔鬼来的这些异教之风，那把它吞进去，把它给消灭掉。对不起。所以从这当中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会遇到雨淋、水冲、风吹、神的试炼、魔鬼的试探、异教之风的影响。那这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呢？所以第二点要来谈，那为什么我们会胆怯会害怕。在箴言的二十四章第十节里面提到，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我们遇到患难，我们当然会胆怯啊，我们遇到一些事情，我们当然会胆怯啊，但是当我们胆怯之后，我们力量就会微小啊。所以我们要来看什么情况会让我们胆怯，什么情况会让我们内心害怕呢？那小弟归纳出来大概有几点。第一个就是未知了。我们什么时候会遇到神的试炼？什么时候会遇到试探？什么时候会遇到是异教之风的影响？没有人知道。那面对未知的事情，我们通常会胆怯会害怕。小弟在四月底协助一个教会的灵恩布道会，五月一号结束之后回到总会，就开始有症状，也就是不太对，因为有症状所以就不太敢回家，在总会来过夜。隔天哇，喉咙好痛，而且整个晚上心跳都100以上。我想说我这个感冒怎么那么严重？那因为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沙哑，那沙哑想说是不是因为协助灵恩会的缘故啊，所以祷告太用力了造成是沙哑啊。所以这样的沙哑跟新冠肺炎的沙哑的症状的沙哑很像，所以小弟就轻呼了。到隔天真的身体实在不太舒服，于是就买快筛剂来筛，一筛两条线，哇，其实你就想说完蛋了，怎么会这样子呢？怎么我也会中呢？这真的是内心觉得很 对，面对未知真的是很难受。那接下来呢，赶快去医院验 PCR。 那当时还是10+7的 PCR 还没有出来，就跟总会的同工来商量，我是要在我的房间来隔离呢，还是到其他地方，还是回家呢？总会同工说，你不要回家，你也不要在房间，好，因为有些卫浴是共用的，你赶快到新大楼那边一个套房里面去，等 PCR 的结果出来，如果是阳性，那你就开始隔离10天。就这样子，晚上从这个我们的健保的快易通里面，小弟就查询到我是阳性，那就确诊了，然后就进入了这10天的这个隔离期。在隔离期的过程当中，哇，有发烧，有咳嗽，有沙哑，有头痛，然后也身体的体力也越来越差等等，啊，这些症状都一一的来出现。人面对未知其实是会恐惧的，我也不知道说我到底是轻症还是中症还是重症，会不会神就这样就把我接回去了？感谢主，其实想太多了哈，因为神给我们的，神让我们所遇到的这些事情都是我们能够来面对来忍受的。好，那当然就前面几天比较不舒服，那也因着科技的发展，所以小弟上网也查到，原来视讯看诊就可以拿到清冠一号，就经过视讯的一个看诊，就透过家人去把清冠一号拿来服用，渐渐状况就越来越好。那虽然经过了已经27天，但是小弟到现在还是会咳嗽，虽然已经隔离已经自主健康管理都 OK 了，快筛也是阴性一条线，但是还是不断的会咳嗽。那更一个特殊的症状就是很口渴，那口渴就是，哦，你很想喝水，没有喝水好像受不了这样子。平常我们禁止祷告是不喝水不吃东西的，上周六的我的禁止祷告就不喝水，真的没办法，哦，真的是太口渴了。感谢主，那这一周就越来越好。那在这种经营当中，我们面对 未知的这种疫情，我们当然会恐惧，我们面对，到一个新的职场我们会恐惧，我们面对尤其弟兄你进到新训中心，大家都一定是恐惧害怕的。在这种情形之下，当然我们信仰的道路有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遇到神的试炼、魔鬼的试探以及异教之风的影响，我们难免都会恐惧害怕。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信心的问题，有时候我们信心不够，那有时候呢，我们不是对神没有信心，是对自己没有信心。好，我对神当然有信心，因为神是天地的主宰，是全能者，我们当然对神是有信心的，但是对自己呢，有时候我觉得哇，对自己很没有信心。那这面对这些的问题，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做呢？所以第三点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如何刚强壮胆不偏离。我们来看几段经节，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一章的第六节，在新约圣经的263页，约书亚记第一章的第六节，在约书亚记第一章当中，我们可以发现6节、7节、9节跟18节都向约书亚来提到你要刚强壮胆。6节、7节，以及这个第9节，这个是神对约书亚说的，而第18节是以色列百姓对约书亚的一个鼓励。那我们来看神怎么样来鼓励约书亚，要他刚强壮胆，要他不偏离。我们看第6节，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好，这边小弟要提出来第一点，就是我们要如何刚强壮胆，就是要抓住神的应许。这边神怎么样吩咐约书亚要刚强壮胆，重复了他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所说的应许，就是要让他们的子孙来承受迦南地为业。他们要进迦南地难不难？对约书亚来讲，一个信仰的伟人勇者，一个长辈摩西死了，摩西离开他了，这个担子现在落在约书亚的手中，你说他怕不怕？面对未来的道路是未知的，他害不害怕？害怕。迦南地难道没有其他的民族吗？有啊，我们都很清楚迦南七族啊，而且他们的武力是很强的。他们面对40年前他亲自去迦南地走了40天所看到的，他不清楚吗？他很清楚。他会不会害怕？他会害怕。但是神怎么勉励约书亚？刚强壮的，不偏离，不害怕，抓住应许。所以第六节的后半段说，提到神跟约书亚说，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的应许，神向他们列祖的应许。好，那今天回到我们身上，我们面对到很多的事情，我们会不会害怕？会。但是如何刚强壮胆呢？抓住神的应许。神的应许记载在哪里？在圣经里面。神的应许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来看几段经文，我们就会清楚。当我们面临到未知，当我们面临到这些事情让我们恐惧害怕的时候，我们要让这些经文出现在我们脑海里面，成为我们信心的基石，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41章第10节。以赛亚书第41章的第10节，这我们昨天晚上陈策道执事在这边领会，来说到水面上的信仰其中他也引用到这一段经文。好，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41章的第10节。这边神对以色列百姓这样来应许，第十节，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当昨天陈执事在引用这个经文的时候，小弟内心好感动。我们有时候面临到一些事情，真的会恐惧、害怕、胆怯。但是如果神这样来应许我们，你不要害怕，你还需要害怕吗？你不要惊惶，你还需要胆怯吗？为什么？神要与我们同在，神必帮助我们，神必坚固我们，神必用公义的右手来扶持我们。那我们有什么好害怕的呢？神的应许不是只有这样哦。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14章的27节，约翰福音第14章27节，这是主耶稣亲自对门徒所说的话。当然透过圣经的记载，超越了时间与空间，就如同对我们的应许一样。27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神会赐给我们平安。我们看16章的33节，下一页。好，16章的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从这两段经文，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我们一定会面临到一些苦难。这些苦难有时候是神的试炼，有时候是魔鬼的试探，有时候是受到其他的一些影响而面临到的这些苦难。苦难会让我们胆怯，会让我们恐惧，会让我们害怕。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他会将平安留给我们。那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怪怪的，应该是主啊，你会把苦难拿走才对啊，我就不要有苦难啊，那这样我就不会恐惧害怕了。 但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不是这样子哦，苦难一样会有，因为你们在世上一定会遇到苦难，但是主耶稣不是把苦难移走，而是让我们有平安，而这平安跟世人所想要的这个平安，好，一帆风顺，好，万事如意，百事可乐，好，都完全都没有任何的这个难处，这是不一样的。神会借由这些苦难，借由这些事情来帮助我们成长，让我们来依靠神。但是神应许我们会把这个平安来赏赐给我们，好，那只要我们向他来求。那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十三节。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十三节，这段经文也帮助很多在患难当中、苦难里面，在这个熬炼的过程当中能够走过去的一个力量。好，我们来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十三节，这边保罗因着圣灵的感动把它写下来。十三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如果我们从希腊文里面的意思来看，试炼跟试探是同一个字，也就是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把它看成是试炼，那这件事是对我们有帮助有造就的哦。那如果我们失败了，我们发现啊，这是神的，这是魔鬼的一个试探，那我们就输了，我们就跌倒了。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保罗这样来勉励我们，我们所遇到的这些试炼跟试探都是人所能够承受，都是我们能够承受的、哦、那关键在哪里？关键就在于神是信实的。神是信实的，会不会说谎话？不会。神会不会开空头支票？不会。神会不会说话不算话？不会。为什么？因为神是信实的。既然神是信实的，所以必不叫我们受试探的时候过于所能够受的。我们所受的试炼试探都是我们能够承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让我们能够忍受得住。所以神的应许不是把这个试探试炼直接就拿走了，把这个苦难就移掉了，不是，而是让我们能够忍受得住。如果靠自己来忍耐，那我们真的是忍受不住，忍无可忍。但是从我们以上所看到这三个经节，主耶稣应许要给我们平安，保罗这边提到神是信实的，必为我们开一条出路，必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我们可以发现靠自己忍受是忍无可忍，但是靠神来忍受，靠神来忍耐是可以忍受得住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处在两个世界，一个是属物质的这个世界，属物质的这个世界当中，或许我们看不到未来，看不到明天的这样的一个亮光。但是如果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从神的角的眼光来看我们所遇到的这些事情，嘿，我们就能够忍受得住，并且我们就能够来了解，而且我们就能够承受得过去。啊，最近在给台中教会啊，有一位黄志聪弟兄来理事。那我们当然，我们大同教会的弟兄姐妹可能比较不熟啊。他就是之前来协助我们大同教会灵恩布道会黄世恒传道的父亲。那小弟因着他理事之后，有分享LINE 里面有分享一些经文，还有他的一些见证。他提到他跟神祷告，不是说哦这个疾病就把他拿走，因为他一检查到的时候已经是肺腺癌第四期。那他的祷告的过程里面，他说很奇妙，他祷告的过程里面，神让他生出一个心来，而让他能够来忍受得住，让他能够来承受这一切。好，他向神来祈求两件事。 而祈求两件事情也都一一的能够来达到。而在他的见证当中，更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不赦免人的债，那主耶稣就不赦免我们的债。他就回想他一生当中，他有没有一些人毁谤、重伤、得罪他，而他耿耿于怀的？他发现有，那这时候怎么办？从神的角度来看，从靠着神来把这个道理行出来。结果他见证当中就很奇妙，靠着神，你会发现永生的盼望、将来天国的福分，比起这边所受到的这些委屈都微不足道。他说从那一刻起，他突然心就开了，他也就得到了释放了。原来赦免别人是释放自己，也是释放别人，也是得到神的释放。哇！所以从这个例子当中，见证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们要从神来得到力量，来得到帮助，我们才有办法来走这一条信仰的道路。好，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十五节。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这边提到爵书，就是我们慈悲忠信的大祭司。那这位大祭司呢，他不是没有受过试探哦，他也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我们一起来看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十五节、十六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十六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神知不知道我们受试炼、受试探，会恐惧、会害怕、会很辛苦？他知道。所以我们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这位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了解我们的软弱，他很了解的。所以呢，我们呢，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主耶稣面前，来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既然有这样的应许，我们怎么还需要恐？我们还要胆怯、害怕而裹足不前呢？第二个，我们如何刚强壮胆不偏离呢？我们再翻回来约书亚记第一章的第八节，对不起，第七节。约书亚记第一章的第七节，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七节，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顺利。这边神继续来勉励约书亚要刚强壮胆，要刚强大大壮胆。那怎么样做的？就是要谨守遵行神的话，谨守遵行摩西所吩咐你的这一切的话，谨守神的话就可以刚强壮胆了。这个真的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那怎么样谨守遵行呢？我们看第八节怎么告诉我们。第八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第七节跟第八节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神吩咐约书亚要刚强壮胆的秘诀就在于谨守遵行神的话。那如何谨守遵行？第八节里面就讲到了方法，不要让律法书离开你的口，不要让神的话离开你的口。意思就是你要常常读它，常常说它，常常教导你的子孙这些话，不要离开你的口。所以你口中所出的是什么话呢？是八卦吗？是没有营养的话呢？还是神律法书上神的教导的这些真理这些话呢？接下来呢，总要昼夜思想，不离开口之外，我们要昼夜思想。 诗篇第一篇里面就提到，昼夜思想的人是有福的，要昼夜思想。所以我们昼夜思想不是纪念别人的恶，乃是要昼夜思想神的话语，在我们心中才能够产生力量，才能够让我们能够忍耐得住，让我们面对苦境苦难，我们才能够刚强壮胆。那除了不离开我们的口，除了要昼夜思想之外呢，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一切所写的一切话。不离开你的口，昼夜思想，更重要是要行出来。而行出来这个跟我们一开头所提到马太福音第七章24节25节提到内容是一致的哦。如果你有把神的话去行去做，那你的根基就是立在磐石上，遇到雨淋水冲风吹重的那房子总不倒塌。但是如果你不去做呢，就盖在沙土上，遇到雨淋水冲风吹重的那房子就倒塌，并且倒塌的很大。那告诉我们什么？要遵行，要把它遵行出来，那我们才能够刚强壮胆，得到力量，得到帮助哦。所以从这当中哦，我们会发现，如果我们不遵守道理，我们自然会恐惧害怕。为什么？我们看箴言的28章第1节，箴言第28章的第1节就这样说。箴言28章的第1节，恶人虽无人追赶也逃跑，义人却胆壮像狮子。箴言里面提到了恶人跟义人，好，这些愚昧人跟智慧人，其实讲的是有没有认识神，有没有照神的话语去做。这边讲到的恶人就是不认识神的人，不按照神的话语去做的人。那这边提到这恶人是怎么样呢？说无人追赶也逃跑。我们知道一些通缉犯，我们常常在新闻报章媒体上面看到，你有时候警察在临检，有些做贼心虚的就跑啦。那跑了，警察下一个动作是什么？当然是追啊。为什么？因为这一定是有问题的才会跑嘛。所以就如同这边所说的，恶人无人追赶也逃跑，那义人呢却胆壮像狮子。义人就是认识神并且照神的话语来做的人。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发现哦，我们如何刚强壮胆，就是要把神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口中，常常的来讲，要放在我们的心里，常常昼夜的思想，并且把它执行出来。好，所以我们来看撒迦利亚书的第7章13节。撒迦利亚书，好，旧约圣经的倒数第2卷，撒迦利亚书第7章的第13节，这边神也这样来说。撒迦利亚书第7章13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曾呼唤他们，他们不听，将来他们呼求我也不听。这很合理吗？神告诉我们要做什么事，他呼求我们，他呼唤我们，叫我们跟随他，归向他，我们不要。当我们遇到困难需要他帮助的时候，我们再来呼求他，他会听我们吗？不会。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要如何刚强壮胆？我们就是要能够抓住神的应许，并且我们要谨守遵行神的话，那这样子我们自然而然就能够刚强壮胆。那另外一个我们有提到，为什么能够我们会胆怯，就是没有信心啊。其实信心是可以跟神求的哦。小弟要举的例子是在马可福音第9章14节到24节那边，主耶稣所行的一个神迹，就是有一个聋哑的鬼附在一个孩子的身上，然后呢那个父亲来求这些门徒来把这个鬼赶出去，结果门徒赶不出去啊。最后呢，这个父亲直接来求主耶稣说，你若能行，求你帮助我们。哇，原来他对主耶稣不够认识啊，原来他的信心是不够的啊，怎么会跟主耶稣说，你若能行，求你帮助我们呢？你若行什么可以帮助我们呢？当然主耶稣都可以啊，因为主耶稣是全能的神啊。所以主耶稣马上点出他问题的关键， 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哇，这个在受苦难当中为了自己的孩子吃这么多苦的父亲明白了，关键是在于信心。原来是因为我信心不够，那要怎么办？他圣经里面记载，他马上流下眼泪，马上跟主耶稣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没有错，我相信主耶稣，但是我的信心不够，我对你是很有信心的，但是对我是没有信心的，那我要怎么办？跟神求信心，神一定加添我们力量，加添我们的信心。所以主耶稣马上给这个父亲信心，并且马上把这个鬼给赶出去，事情就这样得到了解决。所以有时候没有信心使我们会恐惧、战惊、害怕，我们如何刚强壮胆不偏离？那就是可以跟神来求信心。最后一点，我们来提到，那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为什么我们会胆怯，为什么我们会害怕等等，我们谈到这个时刻，那我们到底能够做什么，使我们自己、使我们的下一代、使我们的学员走这一条荆棘之路能够刚强壮胆不胆怯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当父母的，我们在家里要以身作则，我们本身就是要抓住神的应许，我们本身就是要把神的道理给行出来，遵行神的话语，并且呢，我们可以为自己求信心，也可以为我们的晚辈来求信心。那老师呢，更是如此啊。宗教教育的时间虽然只有一个星期啊，只有安息日短短的两个小时多，但是在这过程当中，我们老师所做出来的言行举止，你的身教是大大的大过言教的。而这过程当中，我们老师要引导学员来到神的面前，让他认识神，让他明白神的应许是什么，让他认识神的性情是信实的，是可信可靠的，并且我们要引导他们来跟神祈求。而这过程当中，如同我们总会所定的这些宗教教育的目标，对宗教教育里头，我们就是要教导学员，让他们有属灵的知识，来建立纯正的信仰，让他们能够有正确的行为，指导他们正确的行为，以养成基督化的生活，而更让他们能够来祈求圣灵的能力，来服侍基督的国度。简单的说，就是要他们有属灵的知识、属灵的能力，并且与神连结，来做好信仰的传承。而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每一个环节都是要有的。家中我们要有家庭的祭坛，来到教会当中我们要属灵的气氛，而我们这些长辈、教员、学员们，我们本身要能够以身作则，要能够把神的道理行出来，这样虽然面对荆棘之路，我们就可以刚强壮胆不偏离。我们最后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的第七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的第七节，保罗勉励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特别这样子来勉励他。第七节，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求神来帮助我们大同教会的弟兄姐妹以及宗教教育的学员，虽然面对荆棘之路，但是我们依然可以靠主刚强壮胆不偏离。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378首，信靠顺服。在主福音光中，我与救主同行，
何等光辉，心靠顺服，此外别无他路，要在主里得喜乐。唯有心靠顺服，为主背负重担，为主遭受患难，一切辛劳主纪念偿还。倘遇损失悲苦，或尽世家苦难，心靠顺服者终是平安。心靠顺服，此外别无他路，要在主里得喜乐。唯有心靠顺服，除非我将一切奉献就作为，否则难知主是爱奉陪，因主是笑恩惠，赐下喜乐荣美，心靠顺服者才获全备。心靠顺服，此外别无他路，要在主里得喜乐。唯有心靠顺服，我愿在主脚前向主恩典甘甜，心照天路跟随主身边，听从他的声言，顺服他的差遣，心靠顺服者终无惊险。心靠顺服，此外别无他路，要在主里得喜乐。唯有心靠顺服。